弟兄姊妹们晚安。我知道你们一天下来已经都很疲倦了啊。昨天晚上有几位负责弟兄问我说，你一堂信息大概会讲多久？那我说大概100分钟吧。我以为我会讲得很长很长的，没想到弟兄们说太短了。他说至少要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那因为我所在的地方这个大城市里面，弟兄姊妹这个耐性不够啊，讲一个钟头就已经差不多了，他们就已经很辛苦了。所以我从来还没有在我们教会讲过100分钟的，所以我也觉得已经是很慷慨了，拉到最长的了，说100分钟。那没想到弟兄们还是嫌不够。一方面是我们那个环境里面让我平常的操练讲台没有讲这么长过，那另外一方面也发现自己也真的是很贫穷哈，那身体上灵里面对主的认识圣经各方面也都很有限，所以我也讲不了两个多钟头。所以早上我突然跑下来了让我们的弟兄他能够在主里面这么丰富马上帮我接过去。那我自己没有东西讲了，我就不会赖在讲台上的，你们放心哈。我记得我20多年前第一次操练讲台呢，是在读研究所，弟兄们要训练我，叫我讲台，我说好啊，我就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一点不是吹牛哈，真的从创世纪翻启示录，就这样子，把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把它整理出来，然后祷告啊，预备啊，祷告啊，预备啊，把这个最重要的东西通通都整理出来了，我在想起码会讲1个钟头啊。结果没想到那天第一次讲台站上去讲讲了半个钟头再也讲不出来了，那所有预备的东西全部讲完了，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们给我安排了1个钟头。那我很感谢主，我第一次的学习就没有赖皮哈，我讲完了我就说我讲完了，然后我就下台了。那下台以后那个想想底下还剩下半小时，不知道怎么打发，我说弟兄们我们就一起祷告好了。结果就很奇妙的那件事，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最后的半个小时那非常好，好多弟兄姊妹起来祷告，那一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哈，因为我觉得我花了1个多钟头预备的，结果半个钟头就讲完了，很丢脸啊。所以我下台的时候就巴不得有个洞可以把我埋起来，这个也没地方可以埋，所以就说祷告。没想到弟兄姊妹的祷告非常扶持我啊，非常扶持，然后整个信息的那个回馈都非常好，所以我心里面就很感动啊，我觉得是主自己在这里做工啊。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晚上呢，虽然给我排的还是2个钟头到2个半钟头啊，那我看你们也很辛苦，然后我这位说过我自己也很贫穷，那再加上我这个人不赖皮的哈，所以讲多少是多少啊。那今天晚上我说过我一连串的信息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特别重视在我们属灵生命上。那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还不光是肉身的生命，地上一切的拥有因着生命气息的结束你通通都得放掉，对不对？那属灵的生命那真是比肉身的生命不知道宝贝多少啊！所以摩西教导我们，叫神把那个智慧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因为日子太有限了。那弟兄姊妹，所有的日子用来追求这个世界上自战自清的，有一天都要过去的啊！追求这个世界上不能够存留不能永存的基业啊，那是一件最愚昧的事情。神把生命把年日留给我们，是要叫我们来认识他，尤其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管家。那不光是讲到我们得到的恩赐，得到的生命，得到的时间，得到的金钱，怎么样子做一个管家。那弟兄姊妹，保罗说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弟兄姊妹，当我们得着了基督，那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本钱了，得到了基督，而怎么样子在这里经营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让这个生命不仅仅丰富，然后他的这一生能够丰丰富富的带我们进神国，那这是你我的挑战。那在马太福音24章那里讲到，那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临的时候日子也要怎样，对不对？那个时候说到人照常吃喝嫁娶， 那你讲到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洪水就来了。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主耶稣回来以前整个世代的人过生活的那个特点，就是人照常吃喝嫁娶，就是你昨天怎么过生活，你今天一样过生活，你明天用一样的态度过生活。弟兄姊妹，就在我们照常吃喝嫁娶的时候主要回来，就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主要回来。而到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保罗更是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在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要临到，那时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傲。一连串保罗写的这么多个可怕的情形，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末后就是危险的日子。今天我们处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很少有这样子的感觉，我们就是在这里不知不觉，我们在这里照常的过生活。可是弟兄姊妹，最危险的日子就是我们照常的日子。最有价值的日子也在于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像但以理一样，他的照常跟这个世界上的人照常是不一样的。他竖常在神的面前，一日三次跪在耶和华的面前，把窗户打开来面向耶路撒冷，他屈膝祷告，他整个的心向着神的旨意，他整个的心向着神永远的计划。那弟兄姊妹，这样子的照常跟挪亚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像大卫一样啊，在诗篇139篇，他常常停下自己来，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然后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常常把自己停下来的人。他停下来，他不是去看别人，他看他自己里面的情形，他认识他生命的问题，他晓得他生命的状况，他在主的面前谦卑到一个地步，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求神来鉴察。而弟兄姊妹，当我每一次想到大卫的时候，我就佩服他。虽然我们的弟兄曾经在主的面前这么严重的滑跌，他不仅仅犯了淫乱，他而且他用诡诈的手段杀了88的丈夫，对不对？但是当这个人被神流转拯救回来的时候，他在主的面前他这么谨慎，他把自己的生命常常摆在主的脚前，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英文是说求神来 search 他，来搜寻他，看在他最深之处到底还有没有什么恶行。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大卫的祷告，也是大卫的生活。他每一天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光里面，他求神来鉴察他生命的情形。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出问题，我们的生活就一定出问题，我们的生命出问题，我们在侍奉上就一定成为神家的难处。这生命太重要了。我们知道1914年当这个世界上那时候最大的一艘游轮叫做铁达尼号，它出航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在英国的报纸上说这条船是永远不会沉的船啊，他们真是骄傲，人类的结晶，智慧的结晶，富贵的结晶啊，做出了一条这么大的船，可以坐2000个人。他们在报纸上那个最大的标题写说这是一条永远不会沉的船，就在他1914年出旅航的时候出来了，对不对？等他在海上那样子神气，人都在那里跳舞，都在那里吃喝宴乐，照常啊，虽然没有在上面嫁娶啊，照常吃喝，在上面那么快乐的时候，就在他们不知不觉的时候，有一个危险已经摆在他们前面。听说铁达尼号在沉船之前，在船上驾驶的人曾经先后6次接到别的船给他的警告的电报，告诉他说前面有冰山，你一定要小心。一次打来他不理，第二次打来他不理，第三次打来他还是不理。打到第6次的时候，这个驾驶船的人实在受不了，他回对方一个电话，他说：你闭嘴，我太忙了，不要再来吵我。然后过了35分钟，他就撞上了那个冰山，然后就沉下去了，死了1500多个人。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今天我们的人生像不像这条船。当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带了这么多的计划，我们对人生有这么多的憧憬，我们知道我这个人我怎样，我怎样，我将来要怎样。有的人是在世界里面，有的人是在神家里面，有的人是在属灵的自信上， 大卫会跌倒，我总不会。彼得说，所有的人都会否认你，我永远不会。弟兄姊妹，我们带着自信出来，但是也许有一天沉下来的就是这个当初认为永远不会沉的。所以我们需要对自己的生命要负责任啊！弟兄姊妹，我们希望神常常让我们这个人忙碌的脚步可以停下来，我们看一看我们里面生命的情形。那如果我们里面真够谦卑，不光我们自己看了，自己看太有限了，自己看太不准，我们要带到圣灵的光里面。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大卫能够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光里面，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连他的思想都要放在神的面前。他求神来试验他，来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然后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太重要了，将来神根据什么来衡量我们呢？就是根据我们里面所得着的新生命成熟的度量。斯百克弟兄讲的一句话，我一直都当作一件很深的提醒，叫做 Major by Christ。 神将来衡量我们是根据基督来衡量我们。使徒行传十七章说，神已经按着神已经设立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耶稣，将来就是要借着他然后按着公义来审判天下。那将来神衡量的标准不是根据你救了多少人，不是根据你讲过多少道，不是根据你医好了多少的病人。弟兄姊妹，神将来衡量我们是根据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这个向主的生命。神已经把我们招来了，招来的称他为义，说称为义的人怎么样，有一天神已经定好了要叫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有一天他要把我们都带到荣耀里面去，叫我们里面的生命可以向主。那弟兄姊妹，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表号，有一个人物最像耶稣的表号，就是约瑟。他特别蒙父所爱，父爱他远胜过其他的弟兄，但是也因为这样，他就遭受到他弟兄们的嫉妒，也被弟兄们出卖，对不对？然后被弟兄们所害。可是当他降到最低之处的时候，神又让他升高，让他能够位居尊位，然后他成了他弟兄们的拯救。弟兄姊妹，约瑟的一生，你发现是在旧约的人物里面少数几个人物没有讲到他的缺点的，几乎约瑟的一生都是这么美好，因为他在这里实在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但是约瑟这个生命的产生，这根据他的祖宗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路上下来的。那这是我们这三天我们三堂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的啊，神怎么样子借着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神一路做工在他们的身上，而能够产生出一个约瑟这么荣美、这么尊贵、这么像主的生命。那这是我们这个系列里面我们要来讲的。那我们一起低头先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你实在是一位说话的神。主啊，我们渴慕听见你对我们说话。主啊，特别在这一个危险的时代，主啊，在这一个照常吃喝嫁娶、人麻木、人不知不觉的时代，主啊，更是靠近主回来的日子。主啊，你说人子已经近了，就在门口了。主耶稣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审判的路上要来迎接你，我们要为着我们这一生所做所行，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向你交账。主啊，怜悯我们，我帮助我们在剩下不多的日子里面，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面前警醒起来。主啊，让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主啊，像我们这么多你摆在我们前面留下美好脚踪的列祖们一样，他们那样子敬虔用虔诚敬畏的心度了他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主，我们求你也帮助我们。主啊，特别在我们这样子的软弱的情形里面，我们求你来对我们 我们说话，主啊，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就要活过来，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我们就愿意起来跟随。主，对教会说话，对这个世代说话，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话，不论讲的不论听的，你把那个能听的耳朵、受教的灵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都羡慕坐在你的脚前。我们为着这两天你赐给我们的机会，我们献上感谢。主啊，不让这些日子白白的过去。主，用圣灵做工在我们的深处，让我们不仅仅听见你的话语。主啊，让圣灵来得回我们这个人。主啊，医治我们一切被盗的病，医治我们里面一切的软弱，为我们断开所有的锁链。主啊，让我们不仅仅羡慕听见你的声音，更让我们爱慕起来遵行你的话语。主啊，将那智慧的灵，将那顺服的灵都赐给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有智慧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更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能够活出你的心意来。主，谢谢你祝福我们晚上的时间，把够用的体力、恩典和力量都赐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定的题目虽然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但是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很多人都读过利托森弟兄写的这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我一点没有任何意思想要在这里高攀这么高的信息啊，李弟兄讲的信息实在是太好了。他从神整个永远的旨意啊，神伟大的工作，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的角度上面，把这么美好的一篇信息摆在我们面前。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不仅仅读过，还读过很多遍啊。那我自己从他的书里面得到了很大的祝福。那弟兄姊妹，我这一次要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我不过去取中间的一个小的角落来讲就是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三个人的确都有神在他们身上特别工作的角度，而且他们三个人都是预表了一个基督徒生命那三种不同啊，还非常重要的成分和性质。那我今天愿意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身上来讲我们基督徒在地上那个信心、爱心跟荣耀的盼望。那么从这三个角度里面看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神要怎么样子来工作，而让我们至终能够产生一个像主的生命来。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讲得很清楚啊，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这三件事情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三个最重要的素质。一个人不可以没有信心的生命，一个人不可以没有爱的生命，那一个人也不可以没有荣耀的盼望。那这三件事情，圣经上说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所有其他的有一天都要过去。那这三件事情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如果我们以建造房屋来说，这个信心好比是一个根基，那么盼望好比是一个蓝图。那么我们站在信心的根基上面，我们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而我们在爱中彼此建造、彼此成全。那这是神今天在我们个人、在教会里面，神一直要做的事情，让我们的信心踏定了根基，然后我们眼见荣耀，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然后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彼此成全，我们彼此建造，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成长。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教会的生活也是这样。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要来看信心。那当我们要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呢，那有三节经文我们特别来翻一下，就是在我开始讲亚伯拉罕以前，我们从